好，大家请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要道的第14章，安息圣日。在过去这几堂，我们把本会五大交易之一的安息圣日，已经根据课本我们详细的谈过。就是从安息日设立的经过，到安息日设立的目的，以及初期的教会是不是在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一般教会他们所遵守的星期日这个问题。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吗？这些理由我们都谈过了。我们也谈过耶稣基督跟安息日的关系他很切实的，非常忠实的在遵守安息日，还有使徒他们有没有在遵守安息日这些问题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教会所遵循的安息圣日，确实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教会，不守安息日，偏偏要遵守这个星期日？就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代表神，他们有权利来更改圣经的话，所以他们大言不惭，非常夸张的自己认为他们可以更改。他们也承认安息日就是第七日。他们也知道星期日不是安息日，可是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改了，所以普世的人、普世的教会都在他们的这个更改这种有权利更改诫命这种大前提之下，他们不但承认了，而且认为现在全世界的教会都在根据他们所更改的星期日在遵守，不但这样子，看不惯罗马教会的这些改革家，尤其是马丁路德，他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是1517年改教运动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错误的这个教义改正过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教会都以讹传讹按照天主教的这种遗传错误的教训，一直的在遵守，这是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怜的一件事。但愿我们本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教义要非常正确的认识。过去，不管是主耶稣的时代或者是使徒们，他们所争论的不是日子的问题，因为日子本来就是星期六，没有问题。他们所争论的是那个遵守的方法，还有他的精神，这个才是起了争议的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安息日，自古到现在日期绝对没有更改。就是一周的第七日，这是绝对正确。那我们今天这样的遵守，也是依据圣经，我们不违背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增加了圣经的话，谁就会受咒诅；谁减少了神的话，那么神会把他应许的福气也删减了。所以我们不增不减，也不改变 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对这个安息圣日一贯的这个精神。好，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安息圣日最后一段我们再看一下啊，请看166页第八段，当怎样纪念安息圣日。166页第八段啊，当怎样纪念安息圣日。那么既然安息日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我们也依据圣经的教训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自从创设到现在，这个安息圣日的这个教义从来就没有更改我们一直的这样秉持的圣经的教训主耶稣的榜样、使徒的榜样以及我们先辈的这种所领受的启示我们一直遵守下来。那问题是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遵守安息日？目前我们真耶稣教会大家都知道安息日是正确的，是重要的，但是渐渐的有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安息日就已经渐渐的看淡了。过去我们的同龄对这个安息日非常看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献息教会天亮了，吃过早餐还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高高兴兴的，大家准备要到教会去。我们从家里走到教会要走一个多钟头，将近两个钟头，但是大家还是高高兴兴的这样背着孩子有的是担着孩子用大爱用那个米娜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样挑着去教会如果这个小孩子比较重那就一个配两个还是担真甘心嘛有时候坐的牛车慢慢的到教会去。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抱小孩背小孩自己走路到教会去。记得以前到教会的时候都还很早，大概8点多我们通通到教会来了，然后弟兄姊妹相见非常的高兴就彼此寒暄问好把这个礼拜以来所遇到的神的恩典，所看到的神迹，所碰到的一些属灵经验大家在教会就分享了，你讲给我听，我讲给你们听，大家高高兴兴然后时候一到就做祷告大家就唱唱诗等候传道人来领会讲道给我们听老实说以前传道很少，我们在小时候很少看到传道。那我们在先西教会大部分就是看到房以利沙长老，他虽然不是传道人，可是教会的牧养工作大概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后来我当传道了我们这一期有10个人，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同学出来当传道以后教会的传道才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是太少了。那当时我们的区负责就是黄以利沙长老，那从小就在他的牧养之下来长大他喜欢讲启示录虽然我们小朋友听不太懂他自得其乐，讲得很高兴，我们还是听得很高兴反正安息日就是最高兴的一天，这是所有信徒都很期待的一天，一个礼拜就是期待这一天。以前我们来到教会吃得很简单，大概都是稀饭吃稀饭那个咸糜没有什么料子有时候是几根菜而已，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那个 减煤哈，说减煤实在是没有什么内容了、啊，就把那个盐巴炒一炒，啊，搅一搅，就这样吃了，啊，吃了好几碗，还是很高兴。所以哈、哦，过去我们对安息日啊是非常的期待，因为觉得这个是神所祝福的日子，也是在一周里面呢、啊，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最高兴的一天，啊。啊，大家啊，把门关起来。做生意的人呢、啊，就是关起门、关起店来了，专心的去教会聚会。可是慢慢慢慢啊、哦，随着环境的改变，从农业社会啊进入这个工业社会，以至于到现在的资讯时代哈、哦，大家脚步也快了啊，那这个啊很多工作啊也忙起来了。那现在大家聚会的时间呢，就是开车子，骑摩托车，开车子来，坐车子来，啊、哦，很少在用走路的了，啊，除非他的家离教会真的很近啊、哦。可是现在呢，反而很多人迟到了，啊，以前用走路的，我们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都赶到了，那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家家户户都有车子。反而是来到教会都迟到了，顶多嘛啊、赶上聚会时间就觉得不错了。那很多人都是在祷告完了，哎，才姗姗来迟，甚至有的人呢聚会到一半了，才看到他啊匆匆忙忙进教会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守安息日的精神呢、啊，应该再重新的再提醒一下。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个神所祝福的这个福气的日子，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用什么方法来纪念、来遵守啊？好，这里提到三点呢、啊，啊，最起码的，我们安息日就是应该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要放下俗事，所谓俗事，就是属于世界上的事。暂时把它放下来，啊，我们并不是说，不工作，啊，但是今天是安息日，所以我们要暂时把世界上的这些，俗世的事情呢，暂时放下来，啊，专心的，啊，调转我们的脚步来到会堂，啊，请看以赛亚书58:13。以赛亚书58:13，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啊，这节圣经呢，讲得很好，就是、说在安息圣日，我们要调转脚步。本来呀、啊，我们每天的脚步就是去上班，到公司去，到学校去，啊，到什么工厂去，啊，或者去出差，啊，做什么事。可是今天因为是安息日了，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周休二日，学校也是一样，所以这一天我们要。调转脚步，本来呀、啊，脚步是向学校、向公司啊上班的地方。现在我们调转脚步，今天就是准备要去教会，大家来敬拜神。那也要记住，不但是放下俗事啊，这里说不办私事，不随私意，不说私话，哦，就是。属于个人的那些事情呢、啊，暂时都放下来了，啊，私事也暂时不办了，因为今天是该休息的日子。我前面有见证过啊，在我们鹿港教会的许执事哈，这个出最高啊哈、啊，那个有一个许执事，他来信耶稣以后啊，常常这样见证说，哇，信耶稣坦掉啊，坦掉。探究什么？探究休困了，啊！以前呢，365天， 天天忙，天天工作啊，叹不高价啊，因为他们那种农田呐、啊、是刷播啊，很难种植了，哎，所以啊叹不高价，啊你365天呢、啊，天天拼啊，天天啊卖命的工作啊，大家还是很穷啊。啊，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不要想什么娱乐了、游戏了，没有了。可是很奇妙，自从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带领他们的经济啊，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啊，每个礼拜是休息一天，一年就休息52天。那些外邦人呢、啊，同样在附近同一村的人呢、啊，他们还是拼啊。啊，还是天天劳苦，但是没有比他们更好啊，所以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啊、非常的喜乐，啊，每逢安息日，全家大大小小啊，啊，从这个出最高哈、啊，用走路也要走1个多小时，啊，或者是啊以后啊坐牛车，或者是坐巴士，这样来教会，来到教会大家一见面呢、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大声啊！大家很高兴的啊，把这个礼拜所遭遇的事情哦，一件一件的说，让大家啊互相造就。所以安息日，现在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要放下俗事。你虽然呢有你自己的工作，但是因为周休二日了，跟以前不同。以前安息日还要工作，还要上班，现在很多人都是周休二日。不要忘记哦，一定要预备心。啊，到教会来哦，把一切的事情暂时放下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参加圣会，请看利未记23章第3节。利未记23章第3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啊。在旧约时代啊，以色列民每逢安息日要到神立民的地方，也就是神所指定的啊他立民的地方，去那边聚集。除了献祭之外，还有圣会，就是要听祭司来讲神的律法。这个参加圣会啊，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把俗事都放下来了，今天到神指定的地方去，就是要听立位人哦，告诉我们的神的话，所以一定要参加圣会，因为在圣会里面，那些祭司立位人呢、啊，开始把神的律法啊、一件一件的。一段一段的来告诉所有的百姓，让我们听了以后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告诉我们不可做什么。现在啊，新约的信徒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但是放下俗事，我们要到教会参加聚会啊，不能说今天是安息日啊，啊，我什么工作都没有了，我就跑去玩了啊，也不是说啊，我今天呢没有事了，我不上班了，那我就躺在家里啊睡大觉了，啊，不是这个。假如变成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啊，让我们放下工作，从此要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了。所以你看，《路加福音》4章16节，《路加福音》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哦，这里讲哦，主耶稣按照平常的规矩啊，在安息日啊，在拿撒勒的地方啊，他还是进会堂，因为他是宣有这个传道人的使命呢、啊，所以他是去会堂要讲道。所以就在安息日会堂里面呢、啊，他拿起圣经来啊，来读啊， 然后讲道给大家听。那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讲，安息日我们放下工作，主要就是要参加聚会，所以不可以啊，故意怠慢啊，不参加。过去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阿拿之士哈，阿拿之士，他曾经见证啊，他在西弗教会安息日的聚会，他就看到啊，主耶稣啊，拿着一本簿子，拿一支笔，在点名啊，一直点名，一直点名。那阿拿这是台北来的，他常常啊去当义工，啊做那个义务传道哦，女传道。他想啊，我是从台北来的，我那个簿子应该没有我的名了，因为今天是在点西湖教会的。哎，他点点点完了，没有想到主耶稣也点到他啊，叫疫苗啊，叫波阿那，他姓一姓波了，波阿那。哦，他赶快说哟。他才知道原来啊，安息日主耶稣都在点名呢，啊，就是你没有正当理由啊，就不能缺席；没有正当理由啊，你不能说啊，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不可以这样子啊，这样才是一个啊守圣会的精神。哦，再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哦，你看，使徒们，他们在安息日聚会讲道，下个安息日啊，全城的人都聚集啊，通通要来听神的道。哦，所以我们安息日哈，第二个动作就是要去参加聚会。啊，我们不但是自己要参加，要带领全家的人呐。啊，穿衣服穿着要干净整齐，高高兴兴的去教会啊，参加。啊，我看国外的教会啊，像美国、欧洲很多地方啊，他们安息日后要开车子来到教会，那整天呢、啊、都在教会里面，不再回去了。中午啊，在教会吃爱餐，然后弟兄姊妹啊聊聊天啊，大家互相啊安慰、互相鼓励，到了。下午聚会完，再到信徒的家去访问啊，彼此啊做一个属灵的交通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就是这一天呢、啊，让他们觉得最高兴的一天，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啊能够在安息日哈、哦、要参加聚会，好好的准备心去听传道人讲道，互相勉励。第三，就是要传道行善，安息日啊尽量。能够多做一点善事。我曾经见过郭歪长老哈，就是郭回立门长老啊，安息日早上啊，他就观察，拿一支笔，拿一张纸观察，哎，今天早上谁没有来，就登记下来。登记下来以后，安息日早上聚会完了，他就赶快根据这个名单呢、啊，再去访问，希望啊，能够请他下午赶快来。他会问他，哎，弟兄姐妹，您今天早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啊？哦，他说哦，怎么忙了、啊？忙洗衣服了、啊，忙做什么？哎呀，那个哈、哦，下午回来再做了。现在呀、啊，赶快参加聚会哦。哎呀，看鬼哦，等了再走就好啊，没人会抢去的啊。就是这样鼓励鼓励啊。所以那段期间呢、啊，啊，差不多弟兄姊妹哈、哦，没有人呐、啊、不守安息日的。啊，就是有这个老长老在关心啊，打电话啊，访问啊，哦，所以他就来了。所以啊，安息日第三个，我们就要传道行善啊，能够去找慕道朋友啊，请他们来参加啊，或者是看看有谁呀 啊需要帮助祷告的，你就去访问他，去帮助祷告。你看主耶稣，有一次安息日、啊、聚会完，马上啊跟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一起到彼得的岳母家去看看彼得的岳母，因为他生病嘛，不能来啊。主耶稣马上又去了，那就是安息日啊。到了晚上还有很多人聚集要听他讲道，所以主耶稣的安息日非常的忙。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传道人呢、啊，安息日是最忙的了啊，除了上下午要讲道之外啊。聚会完了、啊、还有什么团契的啊，晚上啊还有什么啊特别的聚会的都有。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安息日 第三个啊，就要传道，要行善。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安息日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开始？有的人呢、就说笑了，哎，某某弟兄啊，他不是守安息日啊，他是守安息时啊，啊，他是守那个十点到十一点的，啊，下午两点到三点，其他他要去做事了、啊，办私事啦、啊，啊，去开店啦、啊，去做生意啦、啊，哦，去忙他的事啦、啊。啊，伊就是一点钟啊，好，或者安休息的。其实我们是安息日哦。那么安息日是从几点开始？不是十点呢，也不是下午两点呢。安息日的算法哈、哦，根据圣经是从晚上到晚上。好，请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节，二十三章三十二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的初九晚上到次日的晚上守为安息日。哦，这天的晚上到次日的晚上，这个叫做安息日的算法了啊。那假定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六点，那就是到明天呢、啊，星期六下午的六点，这个二十四小时啊，通常我们叫做安息日了，哦，啊，或者是大约的哦，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这一天就是安息日。那么这个二十四小时里面呢、啊，我们最好能够自己分别为圣，啊。尽量啊做这个教会有关的事情，啊，多读经，多祷告啊，那同龄之间互相探访啊，大家团契快乐啊，这个才是安息日的时间，从晚上到晚上。那么什么叫做晚上？什么叫做晚上？所以马可福音给我们一个启示，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天晚日落，所以这样说起来，什么是晚上呢？就是日落的时候。那当然呢，我们又不是天文台哈，到底日落是哪一个时间不知道，但是大致上啊。我们安息日就是礼拜五晚上日落到礼拜六的下午日落这一段期间就是安息日，所以假定我们不知道安息日的守法，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假如你星期六还要上班工作，还要读书，还要做什么事，那你就尽量星期五晚上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你明天呢、啊、不能来嘛，你就尽量的在星期五晚上啊到教会参加聚会，这也是进入安息日了。啊，现在我们教会大致上是这样子。那至于国际子午线哈、哦，有人说，哎呀，我们这里白天呢，美国是晚上哎，啊，你在这里守安息日，哎，美国还没有开始哎，好像啊，我们坐飞机哈、哦。如果今天下午从台湾出发去洛杉矶去纽约，那么今天下午出发到美国还是今天下午，哦，所以那个日期不同啊，那怎么算呢？到底哪一天是安息日？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你住在哪里就以当地的时间来守安息日就对了。我住台湾就用台湾的时间，我住美国就用美国的时间，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搞错了啊、哦。这个是安息日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祷告啊，有人说就是基督徒灵性的呼吸。也有人说就是基督徒灵性的加油站。 一部车如果不加油，这部车再新也动不了。跟这个一样，我们信徒啊，如果不祷告，他就没有力量。所以人家才说，这个祷告就好像信徒的加油站。基督徒的祷告又好像我们的呼吸。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呼吸呀、这个人呐、可能就活不了了，因为呼吸不正常，就是这个人的身体不正常啊，停止呼吸就是死掉了。所以，信徒如果没有祷告，那么他的属灵生命就有问题。如果他停止祷告，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徒啊，他的灵命啊到此结束了。所以祷告跟信徒的关系就像这么密切，是我们的呼吸，所以我们呼吸要正常，而且呢不能停止，就像我们的加油站，我们要常常加油，让我们这部车子充满了油，才能够有力量来向前行啊。因此啊，有关祷告的种种啊，我们必须啊，借着圣经的教导来体会啊。好，首先第一段，我们谈这个祷告的意义啊，祷告的意义。好，先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节圣经呢，课本里面没有哈，我特别请大家看看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呀、保罗告诉我们啊，祷告的三个内容啊，这三个内容也就是我们课本里面所讲的前面这三个内容啊，课本还有一个第四哈、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么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所讲的啊，要一无挂虑，就是把一切的重担暂时放下来，那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内心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三句话呢，就是祷告的内容了，祷告祈求和感谢，那就等于我们课本里面哈，这个感谢就是第一条了，颂赞真神，啊，那祷告就是第二条，与神灵交；祈求就是第三条，祈求真神，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保罗指示我们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哈，就是这里所讲的前面这三点啊。那祷告第一个就是要感谢神，颂赞神，啊，所以保罗说祷告、祈求和感谢，啊，那么课本是把这个感谢放在第一条，就是感谢神、赞美神的，这是祷告的第一个意义，要感谢神、赞美神。那么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什么事呢？第一，因为他赏赐万物，他赐给我们万物，哦，所以我们要感谢他，要赞美他。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耶和华的圣名。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再看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返童。哦，这则圣经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大卫啊，自己勉励自己，我的心呐、你要称谢神，你要感谢神哦。凡在我里面的，通通要感谢神，因为啊、他很多恩惠给我们，他是美物给我们知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呢？因为他赏赐万物。哦，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节。二十九章第十节，所以 大卫在会众面前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十一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是至高，是万有之首。十二节，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啊！大卫他祷告也是这样的，一直在赞美神。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哈，就是要感谢赞美神啊，要感谢赞美神啊，感谢他赏赐万物。你看，我们眼睛一睁开，就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每天呢，太阳从东边起来，往西边落，白天照耀着我们。我们一起床就有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这个都是免费的啊！你看现在啊，油电啊双涨啊，电也涨价，油也涨价。可是我们的天父哦，出太阳啊都不收钱的，白天呢12个小时，让我们免费可以照耀。我们吹电风扇、吹冷气都要钱的。但是神给我们新鲜的空气都没有收费哦，我们不应该感谢神吗？第二条，医治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事情来感谢神呢。大家想想看，我过去生病了吗？现在呢，主耶稣给我平安。我昨天不舒服，我祷告主耶稣给我身体健康，所以要为着医治我们的疾病来感谢神。第三，他赦免我们的罪，诗篇103篇第3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了啊！我们要感谢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祷告第一个内容啊，就是赞美感谢神，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的创造，感谢神的赏赐，还有他天天眷顾我们啊。以前呢，那个杨长老啊，常常说啊，他一天哈、哦、祷告两件事，眼睛一睁开，第一个啊，感谢主我还活着；第二件，感谢主我还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没有离开耶稣。所以啊，我们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感谢神啊，要赞美神。我们每天呢，借着祷告来感谢赞美神。好，第二个就是与神灵交。这个与神灵交，也就是刚刚腓立比书4章6节的第一句话，祷告祈求加感谢，祷告，而是这个祷告就是灵交的意思，属灵的交通。42篇第1节，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们几时可以朝见你呢？古代的圣徒啊，他们常常渴望见神啊，他们就是希望啊能够与神灵交，好像鹿渴慕溪水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鹿哦，山上的鹿啊，他们在口渴的时候就拼命的在找水源，一直在找，找到了啊，如获至宝啊，赶快的啊喝水。那诗人哈、哦，他们想要见神，就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这种心态的。所以我们信徒啊，为了要与神灵交啊，我们就用鹿切慕溪水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叫与神灵交呢？第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灵交的状态啊。我们天天呢被圣灵充满，圣灵在我心中，住在我心，我就是与神灵交。那为了要让圣灵充满，我们当然要祷告了。所以与神灵交的 这个状态啊，就是进入祷告的生活，天天与神呢 来沟通，来讲话，借着祷告与神来交通。所以犹大书二十节这样说，犹大书的二十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这个圣灵里面祷告就是灵交了，所以祷告的第二个意义啊，就是要与神灵交，而与神灵交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借着祷告被圣灵充满来跟神灵交。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以默想默念来与主灵交啊，诗篇104篇34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默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内心里面呢默祷啊，静静的在思想神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离开故乡啊，我们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家里的人啊，亲爱的父母亲，亲爱的儿女，亲爱的妻子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亲爱的人。但是呢，我们是借着默默的想念呢来跟他连交。那如果你爱神，你看神是我的宝贝，那你要常常默念神啊，还有默念神的经营作为，默念神的威严尊荣，默想神的话，这些都是与神灵交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要与神灵交啊，就是坐下来，或者是跪下来，或者是躺下来，想到神的事情，想圣经里面呢神的作为啊，神呢以前在圣经里面留下什么荣耀的事啊，能力的事，让我们去想念他。有时候圣经的一句话，因为圣经呢就是神的话嘛，那神的话如果我们坐下来躺下来用一句话来想来想，这个就是与神灵交了。所以与神灵交一面是借着祷告，一方面就是想神的话哦，好像我们在想家人也是一样啊，有时候看相片可以想到家人，有时候想到爸爸妈妈讲的一句话，哎，我们越想越有趣啊。有时候我们离开家了，想到上个礼拜上个月小孩子对我们讲一句什么话，那句话让我非常的觉得温暖，很温馨呢。那想那个话就是在跟他灵交了。那现在天上的神呢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跟他在灵交。我们读圣经呢，有时候就暂停下来，刚刚读的圣经呢那一句话是这么的有意思，我们就坐下来在想那一句圣经的话。所以这里讲的话，所谓默念呢与主交通，是默祷的意思，也在想神的作为，神的威严，神的训斥，神的话。所以把这些啊都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放在我们的心中啊，慢慢的去想，这个就是与神灵交啊。这个是祷告的第二个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下次再来啊，请大家默祷，阿门。